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向梅。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在北京传授法轮功的故事。李老师曾经在国内23个城市传授法轮功，北京是第二个有幸请到李老师开办学习班的城市，也是举办法轮功学习班次数最多的城市。
从1992年6月到1993年8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老师在北京办过13期学习班，算起来平均每个月办一个班，参加学习班的人数达到13400人次。李老师除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举办了13期传功讲法班之外，还带领弟子参加了两次北京健康博览会，转法轮首发式也是在北京举行的，
还有第一次法轮大法的国际法会也是在北京举行的。
是啊，看来我们有很多故事要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呢。那么在今后的两期节目中，海涛和我将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李洪志先生当年在北京的传法经历。
小梅，我有个概念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呢，多数都是年老体弱的人，在国外呢，中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多。
海涛，你的这种说法一半是对的，在海外确实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比较多，在中国大陆呢，应该说是各个年龄组的人都有，因为那里是大法的发源地嘛，人口众多，亲朋好友的一传十，十传百的，一下子就传开了。年老体弱的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也有。前两天啊，我就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方女士，她当年呢就在北京参加了好多期学习班呢。
那太好了，小梅，你能不能把方女士的故事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呀？
我这儿有她的录音，我们还是听她自己说吧。
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法轮功的教功班是从北京第二期开始，我听了觉得很好呢，后来就是只要是在北京的班，我有时间我都会尽量去，所以第三次第四次我都一直就听。第二个班的时候确实年轻人非常的少，那个班总共也不大，大概是200-300人，那不光是年轻人少了，连黑头发的都比较少。法轮功确实是效果非常好嘛，结果讲的法理也非常高深，所以呢人传人这个发展速度就非常快。我大概记得第四次第五次班的时候就上千人了，然后年轻人就很多了，就是在进来的人里面年轻人的比例就非常大了。那时候就说清华大学它有一个练功点，那个是大概是1996年的事情，在清华大学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1994年出国嘛，我1996年的时候回家探亲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辅导员里面就有很多是清华的北大的，我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我当时学数学的，所以我后来练功的时候呢就碰到道友呢，他们就会觉得很亲，然后就会互相讲话讲的比较多。然后1996年开国际交流会的时候，那时候起码我看到的工作人员里面就有20几个是属于大学生年轻的过来帮忙。
哎，小梅，听方女士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一开始呢老年人比较多，后来年轻人逐渐的就进来了。年轻人他来学功都有什么想法和目的呢？
我也问过方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我们大概上初中的时候就文革已经结束了，那么慢慢的呢中国就开始开放了，那很多的思想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禁锢了，你很多问题可以去讨论啊，可以去研究啊，可以去探讨啊，比如说人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人要为什么活着呀，我记得那时候报纸上就有这样的讨论，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啊，是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是不是你的目的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还是怎么样，就说开始讨论这些以前都不可以碰的问题， 因为以前是那种共产党那种教育嘛，你就是为共产党先生啊什么，但是在我们这一代，这些说法就已经开始失去它的吸引力了。那么我们在长辈那里得不到这些答案，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共产党给锁住了。那么我们就要向外去寻找，我们就开始看书，然后看西方的东西，看佛教的东西，看那个基督教的东西。但是可能看来看去呢，都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独立的一代。听了法轮功的那个讲课呢，我突然发现，哎，我这个问题有答案了。那我相信呢，很多人也是因为像我这样子说啊，我一下子明白我为什么活着了。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跟我走过同样的那个思想经历。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啊，人们以为法轮功也是气功，是用来治病的。他们听课以后发现呢，原来这里讲的是修炼，要提高层次，返本归真的，不光是去病健身。所以消息传开以后呢，很多健康的年轻人也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海涛，你说的对，年轻人思想活跃，问题特别多，一旦发现那些困惑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他当然要去听听。方女士自己就是这样的，她本来呢也不想练气功，因为自己身体很好嘛，可是父母非要让她去，结果她一听呢就不一样了。
那让我们接着听她的故事吧。
我父母呢，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所以气功热刚刚开始的时候开始练气功，气功也是练刚开始会有效，过几个月就又都没有效果了，所以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找新的功法。那个时候北京他有一个气功协会，他定期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举办那个新的气功介绍，就是每个星期周末都有那个讲座。那我妈妈每个星期都去，所以有任何新的功法出来她都会知道。事实上一开始因为她每次听到什么好功法她都跟我讲，她跟我讲法轮功的时候我已经听的都听腻了，就是说因为她每次介绍一个新功法给我，我也就练几天。那我没有像她那么身体不舒服嘛，年轻嘛，身体很好嘛，什么我都觉得可有可无啊。所以等她真跟我讲法轮功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再不要跟我提气功了，我都练得很烦了。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想去，只是后来呢，他们把票也买好了，然后我刚好那时候在外地，心里莫名其妙有一种冲动，我就说哎，想去听听看，就急急忙忙赶回来，刚好赶上那个法轮功第二期的开班第一天，所以我就去听了。一听真的就觉得跟以前所有听到的都不一样，也觉得非常好，所以就第二天就接着去听了，就这么就听下来了。
那他当时听了李老师的课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海涛你别急，我们听方女士慢慢讲。
以前其实因为我父母他们练气功嘛，我们就接触到蛮多气功师的，然后那时候听来听去呢，就是觉得每个人讲的都是那么几句话，听到后来我都快背出来了，他们说什么我底下就能接什么，那我听听就觉得没有意思嘛，然后就真的就不去学了。但是听法轮功这个讲呢，一个呢是我觉得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呢它的理论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系统，第二个呢就是我去听的时候我没有想着说要解决我思想中的很多不光是对气功的问题，还有关于人生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没有想的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气功就是气功嘛，跟你人生我觉得没有很大直接的关系。结果呢听着李老师的讲法呢，我就觉得哎，我的那些问题自然而然的我就有答案了，那当然就觉得哎，非常不一样啊，他讲的东西都是以前人从来都没有讲过的，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方女士还跟我讲到，他当时听课时感到内心非常的震惊。
那是什么事情让他感到震惊呢？
就是师父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大家神是真实存在的。
哦，那这对于一个受无神论教育的年轻人来说确实会是产生不小的震动啊。
师父第一次很明确地点出来有神的时候，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惊。但这个震惊，怎么说呢？震惊是因为我知道，是真的有，只不过是跟以前自己的个思想观念和自己受教育的东西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是那种震惊。比如说当时讲到说，人的命是注定的，就是说我以前就知道说，人可以算命啊，那有的人可以看到以后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从心里没有真正的认可过你的一生很多事情是注定的。我总是觉得说啊，你看我年轻啊，我能干啊，我的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努力过来的。那么其实真正的说，真正从心里认识到说，哎呀，其实有命这一回事，是从我听你的师父讲课那时候开始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我想那个时候是比较触动我心里的。
看来方女士听了李老师的课，颇有如梦方醒，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我曾经问过方女士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严酷迫害，中国大陆仍然有那么多人坚持修炼呢？
对这个问题，方女士是怎么看的呢？
海涛，我听了方女士的一番话呀，很受感动。她用了一个比喻，既生动又贴切。
这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以前，就像我前面讲的，以前我对人生有这么多的疑问，没有人能够解答我。我只是说我想了很多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也去看圣经啊，我有去看佛经啊，但是呢，他真的就讲很表面的道理。我再问一步，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但是呢，李老师他讲的课就把我这些问题全都解释了。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啊，你不能相信这个东西，那你倒是给我一个更圆满的解释啊，更好的解释啊，你又没有，那你凭什么让我不去相信这个呢？那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以前也跟别人讲过这么一个比喻，我说我就像一个瞎子啊，我什么都找不到，什么都看不见。有一天我看见了，有一个医生来把我眼睛治好了，我看见了世界了，我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你告诉我说你看见的是不对的，你本身就是个瞎子，你凭什么说我看见的是不对的？你有什么，就是说我凭什么要来相信一个比我还没有这方面这方面思考或者这方面知识的人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应该不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讲实修嘛，就说你只要修炼下去，你自己不管是思想还有身体，你切切实实有感受的，就说师父讲那个东西一一在你身上有验证的，然后你跟我说啊，这个假的，这个骗人的，这个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你那样的说法就没有说服力，自己都有亲身体验了，就是你自己都没有去尝试过，你凭什么说怎么样？所以不管谁怎么说哈，就真修的人绝对不会去动摇的。
说得好，其实真是这样的。一个人找到了真理啊，就好像盲人重见光明，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是啊，所以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迫害将近9年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依然如故地坚持自己的信仰，面对强权，面对生死，他们都坚定地走过来了。
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更能理解您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在下次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李洪志老师在北京传法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再见。